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农历新年的第一个主日啊，在这里我先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那个身体健康，更加的蒙恩。我今天上午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祷告的一个题目。那我的题目是恒切祷告。大家知道在第二次大战时间的时候，英国面临这个德国非常强大的进攻，所以当这个炸弹疯狂地落在英国的大街小巷的时候，当英国陷入到一个最黑暗的时刻的时候，带领英国人民从黑暗当中走出来的，居然是一个政界不受欢迎的两次落选的丘吉尔。那丘吉尔这个时候为什么可以被选上作为英国的总理呢？其实他不是被选上的，他是被张伯伦这一群人推上去的。因为英国那个时候已经成为一个烂摊子，没有人敢接这个烂摊子，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丘吉尔推上历史舞台，作为挡箭牌。但是丘吉尔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顶住了强大的压力，他靠着一种精神，带领英国人民从黑暗的隧道里面冲了出来。那我就在想，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让丘吉尔可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力挽狂澜呢？所以，当我去读这个二次大战回忆录的时候，我就发现丘吉尔有一种很特别的一种精神。那这种精神就是永不放弃。那这种精神在这本书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记录，但是在他的一段的演讲里面呢，也是表达得淋漓尽致。那他的那段演讲的名字就是永远不投降。丘吉尔是这样讲的，他说：“我们无论付多大的代价，我们都要坚持到底。我们将会以强大的信心在法国战斗。”在空中战斗，在海洋里面战斗，在山上战斗，在登陆场战斗，在大街小巷里面战斗，在任何地方我们都要战斗。我们无论如何，无论付多大的代价，我们永远、永远、永远不会投降。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一段讲话的时候，然后听到他的这段演讲的时候，我就很难不被他这一种永不放弃的精神所感染。我觉得一个将军或者一个士兵在战场上面需要打胜仗，他必须要有这种精神，就是永不放弃。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要在信仰的生活当中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呢，也需要有这一种永不放弃的精神，因为我们的信仰其实是一场战场。而我们的敌人呢，也是无孔不入的。那能够带领我们在属灵的战争当中获胜的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祷告。所以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从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耶稣的比喻，我们来思想一个题目：我们怎么样在艰难的困境当中，靠着一种永不放弃的精神，在祷告上面保持恒切，在这个艰难的环境当中，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来操练祷告才能够更加的讨神的喜悦呢？我觉得答案就是恒久祷告恒切的祷告，永不放弃。这个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那我们在进入到信息之前，我们先到神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在祷告上面很大的亏欠，主啊，我们常常在祷告中途而废，没有办法坚持到底，主，但是你常常借着你的话语，也借着你的圣经来教导我们，特别也借着那宝贵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帮助我们能够不断的祷告， 来常常的来祷告，不要灰心。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求主你借着这一段耳熟能详的经文，你向我们说话。主啊，你帮助我们能够在祷告上面能够多花一些功夫。主啊，求主你怜悯我们讲的和听的，愿主你赐给我们一些亮光，从这一段耳熟能详的经文，从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比喻，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提醒，得到一些亮光。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在进入到这个信息之前，我想跟大家还是讲一下这个比喻的这个 setting， 就是这个比喻的背景。那主耶稣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讲这个比喻呢？当我们回顾路加福音第十七章整个的教导，我们就发现耶稣其实是在预言将来他将要回来之前要发生的一些景象。那特别是他讲到有一些饥荒、战争，还有各种的艰难。然后最大的艰难就是门徒将会遇到逼迫，他们会遇到前所未有的一个艰难。那在这种艰难的环境当中，门徒怎么样才能够靠着信心站立得稳，可以持守下去呢？那耶稣就告诉了门徒一个秘诀，就是要在祷告上面下功夫。只有常常祷告，或者恒切祷告，永不放弃，这样呢才可以在这个艰难的环境当中可以持守得住。但是更重要的是，当耶稣再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靠着信心可以来迎接他。所以我相信这是耶稣讲这个比喻的 setting， 也是他讲这个比喻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所以他在这个比喻的一开始，他就把这个比喻的重点就讲出来了。那他就说，我们耶稣设了一个比喻，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啊，这是第十八章的第一节。好了，那今天我们的信息哈，其实只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如何才能够切实的操练恒久祷告永不灰心呢？我就想从这段经文呢，从三个方面跟大家有一些分享。那我也结合了整本圣经的教导，关于对祷告的一些基本的原则，然后再结合这一节这段经文，我就发现要恒久祷告，我们必须要分几个步骤来看。那第一个步骤呢，就是我们在要恒久祷告之前，我们先要做一点这个 pre-check。在祷告前呢，我们先要验查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合神的心意。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这是第一个这个 pre-check。然后我们确认了之后，我们祷告是合乎神心意的，或者是动机是纯正的之后呢，我们就要坚信我们这位神是一位听祷告的信实良善听祷告的神啊，这个是第二个步骤，那也是这个比喻里面要带出的一个重点。好了，那到了最后呢，我们要恒切祷告，我们必须要相信神，他有时候让我们在祷告当中耐心等候啊，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他需要我们跟他更多的亲近，特别要坚固我们的信心，或者是磨练我们的信心。所以我就把这个圣经里面跟祷告相关的一些基本的原则，我也把它放在这个比喻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所以我就分享三个步骤。第一个呢，祷告之前先确定我们的祷告方向是正确的，就是合乎神的心意。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要坚持祷告，我们必须要坚信我们的神是一位信实良善听祷告的主。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要相信神让我们这样子在祷告当中耐心等候，他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是为了磨练我们的信心啊，三个步骤。好，那我们就来先思想祷告之前我们要先要做一个方向的检查，一个 pre-check。耶稣他在第十八章第一节，他讲了一句 这句话其实是很重要的。他说，耶稣设一个比喻，要我们常常祷告，恒切祷告，不可灰心。其实这句话的背后呢，其实是暗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神通常，我不是说每一次啊，他通常呢不会立刻马上就应允我们的祷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可能在你的祷告的清单里面呢，如果有超过10%是马上就应允的，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很罕见了。通常我们都要等一段的时间，所以这个其实就耶稣在马太福音另外一处的经文，他也同样的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神有时候会让我们在祷告当中等候一段时间，他不马上应允，他有他美好的心意。那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另外一处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7章7节。那耶稣在那段经文，他其实也在教导祷告。那他就说，寻找就给你们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其实他讲的是同一个道理。那寻找，要寻找什么呢？那英文是 seek 就是不断的去寻求。寻求什么呢？我觉得他要我们寻求什么样的祷告是合神心意的这个就是 pre-check， 就是你要 make sure 你的方向是对的。有时候我是觉得，如果速度跟方向比起来那个方向往往比速度更重要，因为方向一错了以后，你的速度越快就越麻烦。然后接下来他就是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那我们根据我们的常识的经验，你到别的家里面去找别人的时候， 你敲门，你通常都不会只敲一次的，你都要敲个好几下别人才会来开门，因为他有可能在其他地方做事。那另外你还要敲了以后，你不能马上就走你得等一等因为他可能在后院种花种草等等。所以呢，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知道，神他让我们敲门呢，其实他要我们不断的敲门，他比如说一敲门马上给你开门。所以这里都暗示在我们祷告当中，神有时候他不会立刻马上的应允。但是我相信这个不是因为神的耳朵不好因为诗篇有一句话，就是神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他是这个侧耳而听，他是非常听得非常仔细的，所以他不开门呢，一定有他美好的心意。所以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常常敲门，敲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神还是不开门，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是继续的敲呢，还是要停下来做一点的调整？我不知道大家在这方面有没有类似的经验，我相信大家应该一定会有的，因为我最近就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形。那我是觉得在这里呢，我们与其你继续的不断的敲在操练这个恒久祷告之前呢，我们先要停一停，我们先要花点时间来祷告呢，看看这个祷告是不是合神的心意。雅各书有一节经文提醒我们，我觉得他提醒的非常好。他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那妄求的意思就是乱求，就是我前面讲的这个方向不太正确。所以当方向不太正确的时候，你求的越多可能会越 frustrated， 也会非常的沮丧。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在祷告之前要养成一个习惯，可能在祷告之前先要安静大概10几秒钟。我们先问问自己，我这个祷告究竟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呢？我是不是有方向性的问题呢？我这个祷告准确吗？我这个祷告是合乎圣经的教导吗？那如果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些 pre-check 以后，我们才开始恒切的祷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合乎圣经的教导，也是一个 common sense。那我们就来问自己一个问题，什么样的祷告通常是叫妄求，什么样的祷告是不太合神心意的呢？我自己有一些经历，在几年前呢，我有个供应商，他们在中国要上市，那 他就想在美国拓展他的业务，所以他就给我打电话，问我有没有兴趣把我的小公司就卖给他。当我听到以后呢，一方面呢我有点吃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也有点兴奋，因为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我一直都想把这个公司给卖掉。我说神终于在这个时候为我开门了。但是这个事情我没有和家人好好的商量，那这个机会实在是很难得，所以呢，我就带着一种很兴奋的心情，当然我去之前也是迫切的祷告，我就去中国和这个供应商去洽谈，结果那一次的洽谈非常的不顺利，连续一个礼拜，然后每天都谈到3更半夜。到了最后呢，我就灰头土脸的就回来了，没有谈成啊，非常的遗憾，没有谈成。然后过了几年之后，我再回头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忽然明白神为什么在当时没有听我的祷告。第一个，我仔细反省的时候呢，我其实发现我做这个决定，其实不完全是为了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自己反省了，其实大部分呢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那虽然我想把它卖掉呢，从表面上来看，我想花多一些时间去研究圣经或做我自己想做的事，但实际上还是为了自己。然后第二个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我在这个事情上没有和我的家人同心的祷告啊，征得他们的同意。其实他们还没有给我一个绿灯，我就 go ahead 去做了。但是第三个呢，是让我非常震惊的。后来这家公司上市了以后，因为经营不善，很快呢就被这个强行下市。那当时有一些的投资人，他们投入的这些金钱全部都血本无归。那我如果当时进去了以后呢，我也会有同样的下场。所以我当时就非常的一方面很吃惊。但另外一方面，我也非常感恩，我就感谢主，祷告不听，幸亏他没有听我的祷告。不过在这件事情上，我就学到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功课，就是我的确在当时是做了一个很迫切的祷告，而且祷告了蛮长一段时间。可是呢，我就漏了一件事情，我就没有好好的在圣经里面或者在我的祷告当中去醒察。我这个祷告究竟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我有没有在妄求？我有没有在乱求？我没有花功夫去想这个事情。到了今天，我回头来看的话，我真的以后可能要做一些的调整。每一个祷告之前，我先保证，这个是合神心意的。那我们就会问自己，什么样的祷告才是合神心意的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困惑。但是我们也为很多事情祷告。那当我自己跟弟兄还有长老交流，我自己也去读圣经，我就发现有一节经文可以帮助我们很快的来醒察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合神心意的。在马太福音第6章的33节，耶稣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呢都会加给你们。”那这里面就给出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 guideline。假如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注重的焦点是在后半部分，就是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而完全忽略了前面的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这种情形呢，我不能说每次，大多数的情形，这都是在这样祷告不太合神的心意。其实这个是非常准确的。我自己的经历，我后来去反省，我发现用这个方法去验查，我就知道为什么神在那个祷告上没有听我的祷告，而有些呢就听了我的祷告。所以大家回去以后也可以试试看，说不定对你也很管用。这是我自己的一些体会。所以，我们第一点就是我们在进入到恒切祷告之前呢，我们不要那么着急的用力。努力的祷告，我们先要停下，稍微做一点 pre-check，然后看看要寻求，因为耶稣讲，你如果仔细的寻求，他一定会让你寻见的。这个寻求什么呢？就是寻求 什么样的祷告是合神心意的，什么样的祷告呢是妄求，什么样的祷告是方向性的错误。方向跟速度相比啊，方向比速度更重要啊，这是我分享的这个第一点。好，那当我们做了一些功夫，我们在神面前省察，我们也确认我们的这个所求的是以神国和神的义为优先，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认真的来考虑怎么样才能够在祷告上面呢坚持到底，怎么样才能恒切的祷告。在这个比喻当中，耶稣他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明白，要恒切祷告呢必须要有一个认知，就是我们一定要坚信我们的神是一位信实良善而且是会听祷告的主。那耶稣他知道这个不容易，所以他就讲了一个比喻啊，这个比喻就特别来帮助我们产生这样的一种信念，就是我们要坚信我们的神他是会信实良善很快的来听我们祷告的神。那这个比喻刚才浩峰也帮我们读了，我这里就不再重新读。那这个比喻里面呢有两个非常两个很特别的人物，一个呢就是不义的官，另外一个呢就是寡妇。耶稣他为什么会用这样的一种反面的教材来衬托出一个正面的形象呢？我觉得这是他的智慧他在比喻当中常常做这样的事情。上一次上信弟兄传讲不义的官也是另外一个例子，那这里又是一个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所用的这个方法呢，他所用的方法就是他用一个很强烈的反差来衬托出神的信实公义良善以及他是一个听祷告的神。那我们来看有什么样的反差呢？我从这个比喻当中就看到两个非常强烈的对比的反差，一个就是不义的官和公义良善信实的神之间的这个反差，然后另外一个反差就是一个无依无靠没有任何资源的一个寡妇和我们这些有依有靠而且是蒙神慈爱的属神儿女的这样一个反差。那他的逻辑是怎么样呢？他耶稣他是用这样一个强烈的对比来衬托出我们的神他是一位信实公义的神。他说如果一位不义的法官他尚且会因为一个无依无靠的寡妇的不懈努力还给他伸冤的话，更何况我们的神他是一位信实公义良善的神，岂不是更快的会为这个属神的儿女而伸冤吗？所以这个第一个反差就是衬托出这个不义的官。然后呢，另外一个铜板的另外一面呢，他也衬托出如果一个无依无靠没有任何资源的寡妇他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尚且可以得到一个不义的官的一个伸冤，那更何况我们这些是有依有靠而且我们是属神的天父的儿女，岂不是更快的可以得到神的应允吗？所以他用了这个逻辑我觉得今天我们要向耶稣学习，他是一个从弱到强从坏到好从低到高的这样的一个衬托的方式。所以这个反差里面他的目的就是要凸显我们的神不像这个法官，而我们这些人也不像这个无依无靠的寡妇，所以他们都可以得到伸冤，更何况是我们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意我这个逻辑，我自己读了半天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合乎逻辑的。那这个反差里面有两个人物，我觉得这个反面的人物或者是比较弱小的人物值得我们去花一些时间来看一看。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不义的官，这个经文讲他是一个不怕神也不尊重世人的不义的官，所以毫无疑问这个官呢他非常的坏就是他毫无公义可言。那他的权势很大，那大到一个地步呢他可以不看人的脸色， 但是呢，他又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人，所以我觉得他还有另外一个特性，特别值得我们警惕，就是他做任何事情完全没有公义可言，而且不受良心任何的谴责。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怕的，因为一个人良心呢，就像我们中国人讲，这个良心被狗吃掉了，或者良心被像圣经讲烙铁一样，已经失去它的功能了。所以这个已经掉到了一个道德最低点。圣经里面说过一句话，他说人有人如果丢弃了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第十九节。所以一个人的良心是一个人道德的这个防守的底线，如果一个人良心都已经失去完全的功效的话，他就像一艘船，他在这个道德的大海上面漂航的时候，那个因为船底漏了一个很大的洞，所以那个水就很快就进来，所以他就会在道德的大海上呢，很快的就沉沦下去。所以这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不知道你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个不义的官。我在我很有限的人生当中，其实我遇到蛮多的。其中有一位呢，就对我印象最深刻，我就遇到过这样一个不义的官。我在很多年前，因为我在大陆得到一个机会，就到香港去留学。我不知道大家到美国来哈，都是直接从中国或者台湾直接这个到美国来留学。而我呢，就是曲线救国啊，我是先到香港，然后呢再来美国。我到香港去读研究生，那从中国大陆到香港，他需要办理的护照呢，它是因公护照。你们当中可能大部分都很少有人办过这个护照很难办，因为它是需要这个政府部门的审批，经过几个政府，市政府、省政府。然后我当时在外地，我就委托我的父亲去帮我办理这个因公护照。学校很快就要开学了，大概就只有半年的期限。但是呢，没想到我们这一次就遇到了一个不义的官，这个不义的官非常令我们头痛。他千方百计的刁难我的父亲，当时我父亲已经退休了，他没有什么背景，而且年龄也大，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他就千方百计的刁难我的父亲，然后就暗示要我父亲给他送一些好处。那当时我们非常的着急，没有其他办法，我们也没什么背景，学校快开学了，所以我们就开始送，送了一次、两次、三次、N 次，然后就发现送出去的东西石沉大海，毫无音讯，我们就着急了。然后呢，学校也开始来催，说你怎么还不来啊？所以我们就很着急。但是你知道吗？当我们很着急的时候，这个人就不急啊，就是人急他不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他赚钱的最佳的时候，当我们很着急的时候，他就非常的镇定，非常的开心。所以就拖了大概好几个月，将近半年的时间。那当时神非常怜悯我们，那当时我们还没有信主，在大陆的时候，那正好我母亲有一个病人，他呢就正好是这个不义的官的老上级的夫人，就住在他们家的楼上。所以我母亲看病的时候得知他是他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就求他可不可以请他帮个忙。后来这个退了休的老上级每天晚上就端着点心从楼上跑到楼下去求这个处长，希望他可以网开一面，放我们一马。结果连续求了一个礼拜，最后呢，这个处长呢就看在他退了休的老上级的面子上，就给我们办下了这个因公护照。那我就也刚刚好赶上了开学的时期，就去香港读书。我回头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每次想起这个处长，我跟我父亲每次谈起这个人的时候，我们都摇头，就没有想到会碰到这样的人。哎呀，真是气坏，对，真是非常的生气，但是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很容易就让我想起这个处长。 我就觉得这个不义的官啊，在社会上是很多的，在圣经里面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也出现，但是你就拿他没有办法。但是耶稣讲这个的目的啊，他是为了衬托出我们的神不像这样的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绝对公义的。好，我们来看这个寡妇。这个寡妇呢，无依无靠啊，她没有任何的资源。你知道，在古代，那个第一世纪的时候，寡妇她所有的依靠呢，全部来自于她的另外一半，就是她的丈夫，她的收入啊，她的社会地位，还有她所有的办理这些社会事务啊，她都要透过她的丈夫。所以，当她丈夫一去世以后呢，她就失去了那根拐杖，基本上她就毫无所有。那正好他碰到一个死对头，就对他非常的刻薄，可能我相信在财务上啊各方面在压迫他，所以他没有办法，所以他就要来申诉。申诉呢，他唯一的盼望就是这个法官呢可以为他伸冤啊，帮他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千想万想，就没有想到碰到这样的一个人，这样一个没有良心底线，而且呢，就只注重金钱，也只注重这个权势的这样的一个毫无道德底线的这样一个官，所以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但这个寡妇很特别，她什么都没有，但她有一样东西是别人或者是我们不太常有的，就她有一种就是坚持到底，就像前面丘吉尔那种never never never give up 的这种精神。那这种精神非常的强大。那这个法官刚开始没有意识到这个寡妇原来有这样的一种力量，刚开始没有当一回事，到了最后就发现他这个寡妇实在是太有这个耐力了，每天都来找他，我应该是说他每天都来烦他，或者每天都来缠磨他，英文是叫把他 tear down， 就是 tearing him down。把他撕裂了，撕毁了。所以这个法官就开始意识到，如果他再不给这个法官伸冤的话呢，真正被拖垮的不是这个寡妇，而是他自己会被拖垮。他就意识到这个严重的后果，所以他就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虽然不怕神，然后呢也不尊重世人，也因这个寡妇来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了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我用今天这个通俗的话来讲，他可能是这样讲：这位女士啊，这位小姐啊，你不要再来烦我了。如果你再来烦我的话，我就被你烦死掉。所以拜托啊，你不要再来这个纠缠我了，我就给你伸冤了吧。我自己在我有限的人生里面啊，我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形，我可以不妨给大家分享。我发现这种不懈努力的精神呢，可以达成一个非常惊人的效果。我在刚开始学习做小生意的时候，我就遇到过一个情形，因为在当时在美国的国内啊，很难找这种货源，非常难找，所以呢，我就想办法去找这个苹果的这个退货的产品来卖。就我在网上呢，就是找到一个专门卖这个 iPod， 那是在 iPhone 之前的一个退货产品，说 Best Buy 退下来的。但是呢，我这人很粗心，因为刚开始做生意没有任何经验，我也没有去做任何的 research， 也没有去 check 这个人的 background， 我就贸贸然就买了一大堆的退货的产品回来，就放在我的家里面。买回来以后就发现这个情况很不妙，这些所有的 iPod 全是坏品，然后呢，没有一个是好的。那本来我期望买回来最起码有70%-80%我可以拿去 resell， 就发现全是坏的。然后我一查它的序列号，发现全部都是过了期的。苹果 Apple 呢，它也不会有 warranty， 所以我一下子就惨了。我说糟糕，我今天碰到了一个大骗子，第一次做 business 就做了大骗子，而且损失一大笔钱。所以当时我就非常恼火，我就给自己下了一个决心，我说这次是我这个第一个 deal， 如果我这件事情没有处理好的话，我就觉得我不适合干这个，我还是回去做我的 engineer 好。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无论如何 我都要从这个骗子的手上呢，把我那笔钱给抢救回来。所以我就开始跟这个大骗子哈斗智斗勇。那你知道，当这个钱落入了骗子的腰包的时候，就跟这个我们中国有句话叫"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根本就没有可能拿回来的。所以我每天给他打电话，然后每天给他写邮件，电话打过去，只有留言没有回音。然后呢，email 发出去呢，石沉大海，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回音。所以我就想，我该怎么办呢？后来我想了半天，我想到一个办法，我就把我的这个被骗的经历呢，我就写成一个小故事，写成一个 testimony，一个见证。然后呢，我每天呢，就找一个社交网站，我把我这故事就 post 上去，然后呢，我就把这个链接啊，就发一个邮件给这个骗子，他叫 Mike，我就说 Mike，这是我今天干的一件事情，给你汇报一下。然后每天就做一件事情，这样呢，我连续坚持了大概2到3个月的时间。后来有一天，这个 Mike 终于受不了了，他就给我打个电话，他说 John。他说：“拜托啊，你不要再来折磨我了，我已经跟你，我都快被你这个烦死，拜托拜托，你不要再做这种事情了，我今天就给你退钱。”第二天他的钱就退回来了。我说：“哎呀，真是感谢赞美主。”但是我自己也体会到，我虽然没有任何的背景，也没有任何的资源，但是我却靠着一种这个坚持到底、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这种精神，真的也会产生一个蛮大的一个效应。所以，当我们读了这个比喻之后呢，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个很大的误解，以为我们的神是需要这个靠我们这种死缠烂打、软磨硬泡，才会来听我们祷告的神。其实，这个不是他讲这个比喻的目的，刚好是相反的。他是说，如果这样的一个没有道德底线、没有良心底线的法官，他都可能被一个无依无靠、毫无资源的寡妇给这个缠磨所给他伸冤的话，那更何况我们的神，他是一位善良、公义，而且是听祷告的神，他一定会给我们这些有依有靠，而且是蒙神慈爱，是我们这个天父眼中心肝宝贝的神的儿女。那岂不是更快就会伸冤了吗？所以他说，你们一定要坚信我们的神不像这个法官，而且我们这些人也不像这个无依无靠的这个寡妇一样，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人。所以我们在祷告上面呢，一定要坚持到底。好，这是我分享的第二点。第二点，它的重点就是说，透过这个比喻呢，我们一定要对这位神，他的个性还有他的属性有一个很清楚的认知，我们一定要相信他是一位听祷告的神，他是信实的、公义的，而且是良善的，他一定会听我们的声。可是，在我们的实际的这个经验当中，我们却常常遇到我们祷告了一件事情很长的时间，叩门叩了很久，但是都没有开门，那这个东西怎么解决呢？所以，这就是我要分享的第三点。在很多时候，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祷告神，他没有立刻的垂听，他有他的心意。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位神，你祷告他就马上开门，你求什么他就什么都给你，不管你求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如果让他求一个很大的房子，他马上就给你；他说你要求一个很好的东西，他马上给你，那这个叫溺爱。但是我们的神呢，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所以他不给是有道理啊。但是更重要呢，他是为了加添我们的祷告，让我们跟他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彼此相交。但是更重要的是呢，他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操练来磨练我们的信心。这是我要分享的第三点，也就是在这个比喻的最后一节经文，耶稣就讲了一句，我觉得是一句非常严肃的话语，他说。既然是这样，然而啊，他就话锋一转，然而，人子来的时候，我能够遇得到多少个能够靠着信心坚持到底的信徒呢？也就是说，你起初你先开始的祷告， 你有没有靠着信心坚持到底呢？我觉得这个是耶稣他的一个很严肃的警告，但是也是一个非常善意的提醒。他就提醒我们，神他有时候不听我们的祷告，或者让我们等候，耐心等候，他是为了磨练我们的信心。但是我们要在这方面能不能够坚守到底？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啊，就提醒我，的确会有这样的情形存在。你知道，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啊，施洗约翰的父亲，叫做撒加利亚，他在年老的时候呢，他有一次在做祭司啊，当班啊，晚上当班的时候，然后神就差派这个加百列啊，天使向他显现，然后天使就跟他说了一番话，他就讲，他说撒加利亚，你不要害怕，因为你注意听啊，你的祈祷已经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伯要给他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啊。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三节。可是撒加利亚的反应是什么呢？撒加利亚反应说，我凭着什么可以知道这件事呢？我已经老了，而且我的妻子也老了啊。路加福音第一章十八节。那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些细节。这个撒加利亚的祈祷是什么时候祈祷呢？那很显然是他年轻，就比较年轻的时候就祈祷。那这个时候他已经年老了，也许是20年前，也许是更长的时间。但很显然，当20年前或者30年前，这个撒加利亚他为这个事情祷告的时候，求神赐给他一个儿子。但是随着他的年龄慢慢的变老，然后他妻子的年龄慢慢的变老，他起先这个祷告呢，他已经不再坚持了，他慢慢的淡忘了，甚至他也开始忘记。所以当天使向他报告这个好消息，说你的祷告到今天已经被应允了，他反而就产生了怀疑，甚至不信，以至于他就变成了一个哑巴，一直到他儿子生出来以后，他可以才重新的可以说话。所以这是一个圣经里面提醒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我们之前很久以前祷告的，也是合神心意的，也不是妄求，但是呢，神在很长时间没有给我们回复，我们有没有靠着神的信心可以坚持到底呢？所以我们就要提醒自己啊，我们在祷告上面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就到了一个几乎要放弃的边缘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自己最近是。发生了蛮多的，我就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一点经历。在大概今年的大概这一两年吧，因为教会有这个需要，所以教会的长老还有同工都来邀请我考虑参与更多的服事，包括长老的服事。当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一方面我很感恩，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也感到有一定的压力。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我的身体一直都是有软弱，然后第二个呢，也是跟第一个相关的，就是我的家人呢，也因为我身体有软弱，他们担心我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所以他们就一直都没有同意。大家可能不是很清，不太知道我这个身体软弱是什么回事，我就。很多人不知道，我从高中的时候开始我就得了，因为长期住校就离开家就住校，大概15、16岁的时候，我就在高中住校。因为可能是因为环境伙食不太好，我就得了一种很奇怪的病。那在大陆很多年都没有被医治，到了美国以后呢，我才知道我这种病呢叫做IBS， 叫 IBS， 它的英文是叫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中文翻译就是肠道痉挛综合症。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肠道呢非常的敏感，而且很容易产生痉挛，所以基本上这个肠子基本上是像一个肠漏的男人一样，就你吃什么没有经过消化就马上就排出去了。所以一天当以前这个一天里面呢，大概有好一天会拉肚子拉好几次，然后一年365天呢，大概有350天都是常年都是在腹泻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以前最瘦的时候就是因为拉肚子原因， 只有105磅，我今天有150磅左右，你就知道有45磅都没有。所以这个问题非常的困扰我。那我在大陆也看了很多的医生啊，他们都没有什么办法。后来到了美国来了以后，这边气候稍微好一点，然后我太太也比较细心的照顾我，就有所改善。但是也是常年有这个问题，特别是在晚上的时候那个特别痛，所以我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参加祷告会，就是痛得不行，然后一直都在腹泻的状态当中。所以去年的疫情因为各种压力，我这个 IBS 的问题呢就恶化了一下体重就掉了十来磅。然后正好呢教会有这个需要，长老啊同工啊都来邀请我，所以当时就非常的这个犹豫，一方面很感恩，但是我也挺担心的，我的家人也很担心，所以我就开始为这个事情呢，我就迫切的祷告。我说主啊，我这个病呢，我病了30多年，过去的30多年，我信主也有20年了，我为这个事情祷告了20年，你没有医治我，但是今天我有一个需要，我说教会有这个需要，我说求你在这个半年之内你医治我。我说如果你这半年之内不医治我的话呢，我就放弃这个服事，我就只做一般的服事，就教主日学，就正常的服事，因为我没有办法，没有这个体力承担这个责任。我说这个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第二个，我跟神求第二个事情，我说如果你医治了我，我说求主你也让我的太太呢，因为看到我的医治，你就让他松口啊，能够让我来参与这个服事。所以我就开始给神半年的时间，我给神一个 deadline， 我说这个半年之内你不医治我，我就放弃。我就开始每天在神的面前就迫切的祷告。那当然我也跟教会特别请了3个月假到湾区去找各种的医生。那因为以前这个西医呢基本上没什么作用，找了各样的医生，他们都说你这个是没得医的，你只能够多锻炼然后呢不要有压力，多睡觉自然会有所缓解，不可能得医治的。所以我就开始找各样的中医，有些中医在湾区很有名需要排2年的时间才可以排到，那我都排到了，排了以后做了各种各样的治疗，你能想到的我都做过，针灸啊、艾灸啊、什么灸，满屋子都是那个灸味，然后各种药吃了很多，结果越吃反而有时候越糟糕，因为肠胃敏感嘛，你吃进去它就更加刺激它，所以它就拉个不停。到了这个半年时间快到了以后，我自己非常的沮丧我觉得时间花了很多，然后呢也看了很多的医生，祷告也非常的迫切，但是没有什么作用，我这个时候就决定要放弃了。所以我就准备好要找时间找这个长老同工，跟他们讲，我说我真的不能承担，因为两个事情，第一个身体太软弱，第二个呢，家人因为我的身体他们也不同意。所以我正要准备跟这个长老写 email 的时候，这很奇妙，有一天就发生一个事情，我就在这个网上在 Amazon 上看到一个人的见证，这个我相信她是一个姐妹，她名字叫 Heather。他就见证说他有得了很严重的 IBS 30多年没有得医治，但他自己呢就看了无数的医生他也没有办法得医治，所以他就开始呢就兴起这个自救的这个 effort， 那他就开始去研究然后呢就研制了一种可溶性的纤维粉，然后掺了一些很特别的配方，就是一些益生元益生菌，就他就试了各种各样的益生菌，他就发现有一种益生菌跟有一种的这个可溶性的纤维混在一起呢，就对他的这个身体有帮助，所以他呢就得医治了而且他特别为这个事情呢特别感恩，他就把他的全职的工作他就辞掉了，他专门去 推广，他就帮助这些 IBS 的病人，让他们得医治。他为此写了三本书，见证他是怎么样得医治。我当时看到以后，我当时吓了一跳，我觉得这个人他的症状跟我完全一样，所以我马上把那两本书就买回来，然后呢就仔细的每一页都看，看完之后我就开始尝试他自己研制的这个一个可溶性的纤维。你知道这个可溶性纤维对我来说不陌生，我以前所有的可溶性纤维我都试了很多，全市面上有的我都试过都没有用的，但是我说这个人他的可溶性纤维有什么不一样的，我就买回来就开始试。试了以后，一个礼拜以后，惊奇的一个事情就发生了。我这个，你知道，对于我这样的人哈，便秘呢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现象，我就居然出现了一些轻微的便秘，我当时吓了一跳，因为我几十年从来没有便秘过。我当时就哇，我说这个是很奇特。后来我才发现呢是矫枉过正，因为我吃太多了，所以我就把这个分量呢稍微调一点，那就正常。我是一个很认真的人，所以我每天都在我的电脑上啊记录我的大便的记录，已经好几年的这个习惯，所以我就发现，我算了一下，从11月6号开始，我开始吃这个纤维粉，到今天正好是3个月，2月6号，整整3个月的时间，就几乎是没有拉过肚子，而且是完全正常。我就当时我就跟神祷告说，我说主啊，我说30年，我信主20年，跟你祷告了15年，你都没有听我的祷告，但是你在这个最后半年，你用这种方式来帮助，这个太不可思议。但是我就跟我太太分享，我太太说，她说你还是要小心。她说这个只可能是暂时的，可能会重新又会反复，你还是要非常的要小心。另外她说你要注意，这个所有的药呢都有一些副作用。所以我也跟神祷告说，主啊，你如果是要拯救，你就拯救到底。不过很感谢主，在教会里面有。有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关心我这个老毛病，也姐妹啊，也老姐妹，我就不提他们的名字。但是有一个弟兄，我一定要提一下，就是阮建如，他为了帮助我治好我这个病，他做了很多的 research。他总是跟我打电话，他说你有没有好一点？所以我那天我专门到他家，就跟他讲了这个经历，然后他跟秀丽就特别高兴，他就送给我一首诗，然后我读给大家听。他说人生有几大喜事，他说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他说：“你应该再加上一条，那条就是病久得医治。”然后第二个顾虑就是我太太，她因为一直因为我的身体很软弱，她就说长老的服侍是很重的，你这个身体顶不住的。她说你不要到时候这个半途而废，所以他一直都很心疼我，他是为了我的好。他说：“你等你医好了病以后，你再去考虑。”后来这个事情，我就继续祷告。我记得有很清楚，有一天吃中午饭的时候，他就一边做菜，回头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他们再来找你的话，你就不要拒绝。他说，只不过呢，就不要把我也搭上。他意思就是说，如果教会能够接纳他，只做一个很普通的姐妹，那他是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华英是非常善解人意，而且是很谦卑。他这样说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态度，当时我以为我听错了，所以我就看着他，我就再问他说：“我说你可不可以再讲一遍？”啊，他笑一笑，那就不讲了。后来事后我跟他确认啊，他说：“如果你一定要去做的话，我也不反对，只是不要让大家对我有太高的期待，因为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姐妹而已。”我觉得很感谢神啊！这半年，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折腾了很久。我觉得神他是一位听祷告的神。他有时候不会马上听，但是他是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来经历他的信实、他的慈爱和他的大能。祷告，我的讲道要停在这里。我们今天的这个比喻其实完全是对我讲的，因为我是在经历他的这个祷告的信息。我们在祷告之前，一定要先做一个 pre-check，我们不要把方向给弄错，就是要确定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呢，再为后面的事情来祷告。那如果确定我们的祷告没有方向性的错误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在祷告上面用力，我们就要开始学习一种像那个丘吉尔所祷告的，就是 n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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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ve up。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那位听祷告的神。主啊，有时候你会让我们等一段时间，有时候甚至让我们等一年。等5年、10年、15年，是吧？但是我们越跟你祷告，我们就越清楚，你让我们等，不是干等，也不是白等，而是让我们在这当中来揣摩你的心意，与你彼此相交，并且能够更清楚的能够认识，原来跟你祷告不单单是为了求一些东西，就像主耶稣祷告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主啊，我们的祷告更重要的是要来敬拜、赞美你，主啊，求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但即便是这样，你仍然眷顾我们的软弱，在适当的时机，你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加添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在祷告上面不要灰心，不要丧胆，坚持到底。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Amen.